打开我们的心眼，当我们打开神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圣灵来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上帝啊，你是一个愿意向我们展现你自己心意的一位上帝。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你说我们敲门的，你就给我们开门；我们寻找你的，你就让我们寻见。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寻求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上个星期呢，我没有在，但是牧师呢已经跟大家稍微有一个简介，关于希伯来书这本书的作者啦，他的就是到底是由谁来写的呢？然后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时间段写的，大概有一个简短的交代。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会更深入的再去探讨这个第一章。那在我们探讨以前呢，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短片，作为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到底要用来干嘛，或者怎么把它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来看这段影片，我们请徐威帮我们打开。这个是英文的，所以不过没有关系，待会我会用中文来简短的再解说一下。那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就非常一个简短的这个小电影，然后它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当你如果懂得或者知道有这个消息或者这个资讯，但是你没有运用的话，那是没有用的。那就像刚才那个人，他看到报纸说，哎，今天99.9%要下雨了，然后那个收音机也这么播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哎，我的2块钱我可以买一本这个漫画，我不用买那个雨伞，结果天就下雨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查经、去研究、去讨论，但是到了最后，我们怎么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运用出来，那就跟那个人没有什么差别。到最后就是下雨来的时候，都像落汤鸡一样，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这个在其中一个网站上，就是帮助基督徒来就是解经查经的一个网站上写的一句话，他说是新约中最奥妙难解的书信之一。OK，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需要在1个小时里面去看第一章，但是很多的牧师传道呢，用1个小时讲不完第一节，所以今天我们就看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把这一节大概 cover 一下，了解一下。当然，大家回去还是要多查看，然后多去思考。好，那现在我们先来讨论几个问题。OK，大家坐得太舒展了，我们就来报个数，然后大概分成个5组，我看，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在我们还没进入这个经文以前，OK，所以由明丽开始报一二三四五，那一就是第一组，然后五就是第五，但是大家都有数了吗？OK，好，那就一二三四五，我们分成5组，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OK，好。那上个礼拜我没有来，那请你们告诉我，牧师说的，我们看大家有没有专心听牧师说话啊？就这一本书《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那当然，像牧师，我有听过牧师讲的那一段，所以我虽然人不在，但是 我花了时间去听，所以我大概也知道那些答案到底对不对。好，下一个对象，这本书要写给谁？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人。好，
希伯来人。
在接下来时间，大概这个书写作的时间是第四纪70年代。好，很好。为什么会推断为这个年代？圣城耶路撒冷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OK， 所以这么大一件事情，竟然在希伯来书里面提都没提，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说，这本书成书的期间，这个还没有发生。而从我们找到的考古学里面的一些古卷，可以回溯到主后90年就已经有希伯来书这一本书在里面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在主后但是70年以前这一段时间，但是确切的时间呢没有人知道。然后他写作的对象呢，当然是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但是又很奇怪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本书大家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吗？对，是希腊文。 OK， 你看，如果是对希伯来人写的，那为什么他又用希腊文而不是希伯来人文，让希伯来人更感觉到亲切呢？而且他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也是用希腊文写的，连那个经文他也不是用希伯来文来引用的。所以因此呢，到底这个对象是怎么样，大家可能都没有办法很确切，但是我们可以大概说，里面所讲的这些观念跟当时候的这些希伯来人他们的心境，他们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写给他们。这个谁把这本书命名为希伯来书的呢？新航说的这个就是非常有道理，就是当时候就是大家公认可以接受而把这个命名的，因此在9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古卷，那古卷上面写的这个名字呢就已经是希伯来书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推断，所以因此希伯来书这本书非常的独特，它跟其他保罗的书信就不太一样。因为保罗一般写书信都说，哦，我作为神的仆人保罗写信给某某教会，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是保罗写的，然后对象呢就是哪一个教会什么地方的人。但是这本书呢是用非常严谨的希腊文，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作者呢是非常精通希腊文，而又同时非常了解旧约圣经的。 OK， 因为如果他不了解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引经据典的，而且把新约跟旧约两约之间拉起来然后来讨论的。 OK， 那当时候很多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信了基督，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当时候被逼迫，就是家里人都是犹太人，都是信奉犹太教，犹太教都是信奉旧约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很挣扎，哎，到底我信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那很多人为了这样而还殉道呢，你知道吗？那他们当时候就你自己如果是设身处地去想一下，你会觉得，哎，如果你活在那个年代，你是那个人，你现在信基督教，你就要被家里轰出门外去了，你会不会多想一想，哎，到底值不值得我去相信？那这个跟我老祖宗相信的旧约，我们作为犹太人这么自豪的，值不值得我们继续相信下去？所以因此呢，希伯来书就是去解答这些人的问题，就去告诉他其实一点都没有冲突。 OK， 今天的犹太人还在等着弥赛亚出现，但是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就来讨论说，哎，其实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耶稣是谁。OK， 那今天你说，哎呀，都那么遥远了，现在时间又过了2000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在美国，我根本就不会。不像我在中东，如果我在叙利亚今天，可能 我真的多思考一下我还要不要当基督徒。但是今天我在美国，我为什么这本书对我还是那么重要，还是那么有影响？ OK， 但是刚才虽然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他对象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写作的地点或时间是什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希伯来书是神亲自启示的。因为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除了罗马书跟希伯来书能够一起在这种神学上有这么精深的去研究以外，其他的书信 都就是跟它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因此刚才为什么那个查经的网站就说这本书如此的奥秘，如此的难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希伯来书是神所启示的，而且当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多看一点，多了解，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一点。那现在有一点运用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如果我或者你写了一篇的这个神学的论文也好，我们应不应该在上面签上你的大名？应该吗？应该。你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你想让别人知道，哎，你看我曹家辉多厉害，认识圣经多深啊，我写的这篇文章你看，对吧？还是说，哎，我不要签这个名，我就说没有人知道，就荣耀归主名了，对吧？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呢？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会碰到这个了，对吧？我们可能会把我们一些心得写下来，但是哎，今天网际网络这么方便，对吧？当时候保罗还要写信，还要寄出去，还要用鸽子来传信，但我今天只要打好放上网 publish 一下，我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的文章，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做吗？就是运用，就是从希伯来书我们看到的，然后进而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就是想，不要只是哦，我看了耶稣是神 ，OK， 很好，天使是福音的灵，很好。如果光是从这样看而没有 application 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回家去，也不用坐在这里，就是浪费这个时间。但是我想的就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当我们碰到这一种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今天有一个姐妹或有一个弟兄来这么问你的时候，你怎么跟他回答？你怎么从你自己看过经文，你看过这些神学的思想以后，你怎么去回答？你怎么帮助他？我个人也是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属上名。当然有一些宗派，大家不要觉得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样想的人，这世界就没有这样的人。而在很多的宗派里面，特别今天的中国大陆，就是宗教可以就是自由一点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异端。那很多的异端，很多人就站出来，自己称自己为先知，自己称自己为教师，然后教了很多人这一些的知识。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座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可能有一天你回去大陆，你在餐桌上跟你朋友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他解说我所相信的是什么，我觉得圣经说的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异端，他们都能引经据典 来说，然后说的大家都被忽悠的迷迷糊糊了，对吧？所以这个我就解释一下，然后让大家有这个了解。 OK， 好，那下一点。 OK， 那其他的哪一些宗教里面 有相信耶稣的呢？好，天主教，好，相信有耶稣这个人就好了。伊斯兰教、回教，很好。还有呢？摩门教，还有犹太教。这个要打个问号，因为他们不觉得，不太承认。好，还有呢？没有。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OK， 有没有看过这些人？OK， 有没有人来敲过你们的门，然后递给你这种五彩缤纷然后 的这些单张，像小书籍一样，有没有？ OK，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OK， 那他们也相信耶稣，他们也相信圣经，但是为什么他的耶稣跟你我相信的耶稣这么的不一样呢？ OK， 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相信的耶稣是谁？ OK， 这里我给大家答案了。 OK， 他是第一个创造物。 OK， 对于耶和华见证人来说，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因此呢，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只是第一个创造物。 OK， 那到底这个观念的对与错，今天我们再用希伯来书来看来解答。 OK， 第二个，刚才有人提到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中的耶稣。 OK， 这里我特别拉了一张照片出来，你看耶稣跟你平时看到你觉得那个肖像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你看后面还有清真寺，对不对？然后拿着的是可兰经。 OK，那你知道耶稣在伊斯兰教里面的那个地位是什么吗？是先知，很好。那他的名字，他们就叫他伊撒。 OK， 然后他出现过在可兰经里面有几次呢？93节之多。 OK， 那93节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你比起摩西136节、亚伯拉罕69节，你看耶稣虽然没有摩西这么多，但是也超过亚伯拉罕。因此呢，在伊斯兰教里面，耶稣是非常有地位，而且是一个先知。当你相信伊斯兰教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 OK， 他们也相信他是童女所生。他们还解释说，为什么每个婴孩生出来会哭，因为他们都被撒旦摸过，但是呢，唯独耶稣没有被撒旦摸过，他是受圣灵感孕了。这跟圣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却又跟基督教有本质上的差异。 OK， 好，那这个统一教，有人知道什么是统一教吗？没听说过。我们看有没有人这里有看过韩剧的请举手。韩剧，任何一个韩剧，任何一部都行。 OK， 好，那很多人看过韩剧，但很多人不知道韩国有一个统一教。 OK， 这个统一教非常的大，它这张照片你看到很多男男女女，这个婚配都是由他这个创始人叫文先明这个人来配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进这个教的时候呢，你结婚的对象都由教主来分配的。因此你看这个人的影响多大，每次都是用这种 stadium 然后帮这些人婚配，这样。 OK， 但是他们信的耶稣又是谁呢？他们相信就是耶稣是新的亚当，亚当和夏娃生下来的后代都有罪，因此呢，上帝再派一个耶稣来，这个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来的目的是要干嘛？是要找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然后产生一个无罪的下一代。那耶稣有没有做成这个事情？耶稣有没有结婚？ 没有，所以他失败了。OK， 因此上帝再派文先明来，他是新的一个救主。OK， 那所以这样 ，OK， 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讲韩国，大家搞不清楚没关系。来，全能神教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是什么？2014年去 Wiki 就能找到。2014年招远围殴女子致死案，在麦当劳里面打死一个女人。OK， 就是这个全能神教。全能神教又叫东方闪电，又叫很多其他的名字，全能神教会、新歌教会、实际神，最近又叫国度福音教会、七灵派、二次救主派、新能力主教会等等。 OK， 他们教主现在来了美国。 OK， 所以大家 我前几年也听他们在就是加州中国人圈子里面也非常的 popular， 很多人也听见他们，也接受他们。所以因此你说这些东西跟我们很远吗？并不是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被他们牵着走。 OK， 那当然他们相信耶稣不是神。 OK，然后耶稣又有未完成的工作，有点像刚才文先明提出的一样。 OK， 那现在因为他是个男的没有完成工作，所以东方闪电或全能神教会就有一个女基督来完成这个工作。那在网络上查到资料，这个女基督是有患有精神病的。 OK， 好，那今天就进入我们的希伯来书。我刚才用这么多的篇幅去谈，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看的时候更谨慎更清晰的去看。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和第二节，预备，一二三。故事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称颂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这里因为不是讲道，我们是主歌学，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有个互动，我们有个讨论。当然时间不多，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在这里有没有人就对于上面有什么词汇你觉得需要拿出来讨论，我们定义一下确认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晓谕列祖，这里所说的列祖是谁？ OK， 希伯来人的列祖列宗，我们不是说唐尧舜等等人，对吧？所以不是中国人的列祖，而是希伯来人的列祖。那这些列祖有谁呢？大家提几个名字来说说看。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大卫。 OK， 好不好？这些就是在旧约里面圣经的人物都是。那在这里说，好，我们现在来用中国人看对联的方式，我们找一找对应的这些词，上联对下联这种观念，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跟什么可以对应一下。在这两古时和末世，很好。先知和儿子，很好。还有呢？列祖和我们，非常好。那所以在古时是用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人彰显他自己呢？先知。 OK， 那像摩西，举个例子，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举个例子，摩西上帝怎么跟他显现呢？ OK， 荆棘烈火当中显现。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跟摩西说话。因此刚才大家说摩西是一个什么？先知。 OK， 先知呢，我们给他一个 definition 一下，定义一下先知是什么。刚才有人说过了，我们再定义一下，神的代言人。 OK， 不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先知当然比我们预先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刚才也清楚地解释过了，先知道一件事情并不代表他就是先知。 OK，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字面上去解释，而是要透过 圣经原文，然后去了解。OK， 那所以列祖也没有问题，先知也没有问题。当然，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很热衷于所谓列祖，列祖就是犹太人的祖宗。但是对于当时候看到这些信的人，他们的心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非常尊敬他们的列祖列宗，而觉得他们的列祖跟其他世界所有的民族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跟神有这种，并不是说神没有跟其他民族显现，但只有透过犹太人，他们正面去回应上帝，又被上帝所拣选。所以当他们提到这个列祖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有这种光荣。然后对于他们先知旧约所说的这个经卷，他的旧约圣经是非常的重视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提到一下。然后现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上帝还有没有用先知来晓谕人们？按照这个圣经没有。 OK， 他用儿子来晓谕我们。 OK， 然后 这当中有什么差别呢？刚才有人提到过一些观念，如果今天还有先知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是假的。好，但是呢，就像刚才有很多异端邪教里面，他们都有他们特别的先知。 OK， 然后因为那些先知说的话又再写了一本书，然后附加在圣经里面，或者甚至有一些是取代了圣经的。 OK， 那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正统的基督徒应该相信的就是上帝这一种特殊的启示已经没有了，要不然我们的新约圣经就不够完整。 OK， 所以从这个短短的两节里面，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这些的观念。当然我们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思考，没有去想，一下子就带过去，但是这里面有非常多深奥的奥秘。OK， 好，那接下来又说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OK， 承受万有是什么？宇宙的统治，这个掌管非常好，但是他现在是已经完完全全获得这个承受万有的，这个已经完成了吗？没有。 OK，因为在地上还没有，对，还有撒旦的权势，但是在启示录我们会看到有一天这个都会过去，耶稣就会彻底的完完全全。 OK， 好，那这里还有提到另外一点，去辩驳刚才那些异端的，他干嘛了？创造诸世界。 OK， 所以创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存在？有。 OK，而且是他创造的，他并不是一个受造之物。 OK， 好，再接下去我们看一看，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 apply， 那怎么 apply 呢？怎么运用呢？就是今天看到德州车上这个照片，对吧？德州，所以跟我们住在德州很有这个怎么说共同的这种感觉。那他自己说的 coexist 就是共同存在，共存。 OK， 那这 coexist 这个 bumper sticker 我看到过无数遍在 Austin， 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解释一下什么叫 coexist？ OK， 很好，大卫之星，看到还有什么十字架，还有呢，第一个 C co C 是什么？月亮，月亮代表什么宗教？清真回教，对，很好。那第二个呢？那个叫 peace，OK、okay。然后这个很多就是美国人也会看到哦，他跟你就是告别的时候就说 peace，OK、okay？指的就是这个。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 ，OK。这个是 New Age Movement。 好，下一个那个E代表什么呢？好， 当然这个图像可以有很多种，但刚才大家说的没错，有一个 E 就是代表 E equals MC square， 这谁发出来的理论？爱因斯坦 ，OK， 所以这个就代表科学。然后刚才大家有说大卫之星代表犹太教，然后那个上面 I 上面有个轮子，那像什么？法轮 ，OK， 象征佛教这个轮回法轮 ，OK。然后最后那个 O， 阴阳 ，OK， 这个我们很熟悉啊，道教 ，OK。然后最后就是基督徒，当然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有不同，然后你上完找还有更多不同的。他带出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这些宗教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共存，大家都可以在共同的在一起，不会有什么纠纷，不会有什么争执。但是这个是真的吗 ？OK。然后今天呢我们又看一下这个香，对吧？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非常熟悉吧，在中国最近少林寺又爆出这么大的丑案，对吧？所以我就香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用来膜拜的，对吧？去拜佛去拜神 OK。 但是在美国我很少见到有这样的香卖，但我在 Whole Food 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这种香五颜六色的，对吧？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味道。那这些香跟刚才那些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来，哦，制造香气的。OK， 所以这个香有没有供奉的对象？是吗？真的没有吗？好，当然你看到放在家里，这个香放出来谁会闻到啊？我自己我放的话我自己闻到，很好。那我刚才这一幕我放这个香插在这里，我是想让谁闻到呢？菩萨神 OK。 但是在这里呢我自己 OK。 那请问你有没有一个膜拜的对象呢？这有点牵强，对吧？OK 蜡烛 OK。 然后这个像是谁呢？也不是。刚才大家看到他有两个翅膀，拿着一个剑，拿着一个盾，他是 Michael OK，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种战斗的天使 OK。 虽然可能新航真的点那个香的时候他在家里真的就是想让家里有一股香味，但是你们知道吗，在美国有很多，特别我们在 Austin 一直说 keep Austin weird， 让 Austin 保持这种跟别人很独特的感觉，这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一种 new age movement 在里面有很多 OK。 我不敢说每个人，我也不敢说你点香你就是在膜拜你自己，但是我想要说的是这个 new age movement已经深入到人的生活里面，有时你觉得没怎样不怎么样，但是它却在深深的影响着你 OK。 当然我也很相信，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并没有人在家里点香就是要膜拜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我过去几个星期碰到一个美国人，他就是在跟我讲这一套 OK。 他说他从吃肉到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然后他去念这种东方哲学，他就是为了更多了解佛教，然后让他可以开启他自己的心灵，唤醒他里面的那一位神 OK。 那你看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哎呀我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的朋友，你面对跟你谈的那个人他会是这么做，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他解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基督徒可以练瑜伽吗？大家有去了解过这个瑜伽是什么样的一样东西吗？ OK， 我们去练但是我们不去了解。那会不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念圣经看圣经，但是我们不去了解圣经呢？ 对，所以我就是想，就是提出这些，就是让大家去思考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OK， 因为在瑜伽里面，你看这个 pose， 你摆的这个瑜伽的姿势，其实是要跟这位叫 Shiva， 就是印度教里面的这位神。OK， 在中国几千年前，我们都已经有了。这是敦煌石窟的一幅画，那个画画的就是湿婆。OK， 所以可能感觉有点不一样，但是确实就是他。OK， 那印度教徒是透过瑜伽，用这种的形式，用这种的形象去跟他们的神接近的。就透过做这一件事情，让我跟我的神能够心相应，能像我的神一样。OK， 就跟我们今天念圣经，运用圣经，希望我们能跟基督一样，是一样。OK， 所以当然我就不去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当然我就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这里有几张照片，一般练瑜伽深一点，他会叫你点一点蜡烛 ，OK， 或者可以点一点香。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图像，用香膜拜的是什么对象？今天我在我面前点蜡烛、点香的时候练瑜伽，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呢？当然，你说一开始没有我当做运动，但是在你很深入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因为练瑜伽还有要念一个口诀叫 Om， OK， 那你多念 Om 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Om， 我们下一次可能可以再讨论，但是今天我们不深入讨论 Om 到底是什么。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圣经去看。 OK， 基督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是跟刚才湿婆 Shiva 是一样的吗？还是我们的神他到底是谁？ OK，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我们一起念。OK， 好，这里我们再用刚才对联的方式，有什么可以对照？ OK， 光辉和罪，好，这些都很好。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OK， 这里作者就 用一种像太阳一样。 OK， 如果我们今天看太阳，我们看得到吗？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我们感觉到太阳吗？我们感觉到，因为有阳光，对吧？照射。然后所以上帝天父是太阳的话，耶稣就是这个光辉，所以他跟上帝本质上是一样的。 OK， 上帝在这里没有天使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在这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作者进一步又在解释，是神本体的真相。 OK，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的看到神。 OK，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接近太阳一样，我们人可以接近太阳吗？我今天可以开一个飞船然后开向太阳，然后你觉得我可以多接近太阳呢？可能还没有太接近已经化掉了，你知道吗？上帝就是这么样一个荣耀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接近他，但是他呢却用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看到上帝自己。 OK， 好，然后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OK，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运转呢？为什么每一天太阳都是从东边起来西边下去？为什么没有一天是哎呀太累了这么转倒过来转一下？ 行不行？或者为什么海水每一天到这个线它又会退回去呢？那有一天海水说我不干了，每次都要点到为止，我要越过去，可以吗？可以，但是人就会彻底被毁掉。但是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OK， 他立了地的界限，立了海的界限，立了天的界限，然后要世界这么运转，就是这么个运转。OK， 好，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就是接着他上十字架去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你今天相信他，你的罪就被洗净，然后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 OK， 所以坐在高天之大者是谁呢？就是上帝本身的右边。 OK， 所以他跟天父是怎么样？
平起平坐。
对，平起平坐。 OK，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者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OK，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们不用去膜拜那些天使。就像新世纪运动里面，哦，他就叫你，你可以跟你的天使对话啊，你可以设刚才一个坛这样，然后邀请他进来你的生命啊，多跟他沟通，这样他就能够帮助你。OK， 但是从圣经我们看到这种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是错的。OK， 因为他耶稣的位置高过所有的天使。OK， 他也并不是像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他只不过是个受造物。OK， 他能跟上帝平起平坐，其他的天使加百列、Lucifer 都没有。OK。只有他。 OK， 然后对于他，上帝用最亲切的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OK， 上帝也没有用哦，是我创造了你。 OK， 就像我创造了天地一样。 OK， 然后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OK， 这就说明耶稣跟父神的关系。 OK， 然后再者，神使长者来到世界上，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这一点有没有想到福音书里面谈到的，就是那个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要他干嘛？拜他。 OK， 所以当时候就是要魔鬼撒旦想要把整个局势转过来，说哎，你看万国的荣耀，只要你拜我，我就可以给你。 OK， 但是这里说的神的使者要拜他，现在魔鬼也是神的使者，本来他是天使之一，他是应该要拜耶稣，不是耶稣拜他了。 OK， 那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就是说上帝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作为他的使者，去说明使者的地位并没有儿子的地位如此的高。 OK， 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谈过了。 OK， 第八节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念。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OK， 所以这里就清清楚楚的又再去述说耶稣的地位跟天使的地位。 OK， 大家知道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 OK， 他是超过我们人所有的能力的，他能够飞，他能够隐形，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呢，他再这么厉害，跟人比起来，跟耶稣比起来，那个地位还是不一样。这里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解？那所以是耶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耶稣就是，哎，所以神，这里就是天父，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的同伴是什么？参考。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知道我们要看一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新函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第一章呢，我们还有最后一节，我们把它念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一些问题。 OK， 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呢？ OK， 所以这里说到天使是服役的灵，再一次，那耶稣到底是不是天使？那时候刚才说的这一句话，同伴指的是耶稣也是天使，所以他的同伴也是天使，所以上帝特别高了耶稣，因此呢，耶稣就比他们更超，就是超越他们了，是不是？对，那这个理论到底怎么样是对的呢？下回分晓。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但是不要忘记，就回去，我们下个礼拜要大家来将自己研读这一段圣经的结果，我们拿出来讨论，到底这里说的同伴是什么。我们可以假定的，就像新函刚才有提出，我们可以假定同伴可能是人。那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他们在场的话，他们也会指出说，哎，你看，对吧，同伴，如果耶稣是天使的话，那他就有同伴，这里一大堆呢，对吧。那所以到底是天使是人，或者上帝还有其他私生子，他没有告诉我们。 OK，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讨论这一点。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的，让我们继续回去思想，并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走走后腹的时候，看到那些香，想一想，哎，这些买这些香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有一天他碰到我，他跟我说，像他碰到家辉，他说，哎，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开启你里面的那位神，那你要怎么给他回答？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解答这些的问题。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过去一个小时，虽然没有很长也没有很短，但是我们能够去讨论，去了解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的主日学不要只是在每一个星期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的主日学的学习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24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出来，实行出来，让我们的道听了进去不单单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让我们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活着的，因为神你自己的道是活着的。求你的道活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不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可能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过我们的每一天，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次回到教会能够跟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让我们能像一团火一样，让彼此能够烧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你做光做眼。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